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分享雅和伯研修院海德堡教育问答的研习。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主日14到16这个部分，我们开始讲到基督的降杯。虽然说基督的降杯并不是从十字架开始，而是从基督盗取了肉身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就开始降杯以直到降杯的极致不光是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是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就开始升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基督在世上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讲两大状态一大状态是降杯的状态一大状态是升高的状态当然我们中国基督教会特别是基要派的弟兄姊妹我们强调基督的降杯特别是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片面的解释保罗说我不传讲别的不夸口别的，只夸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保罗在别处也讲到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白传白信了。所以基督教的信息关键不是耶稣基督降杯死了当然这也是真理信息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基督教信息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拯救我们所处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要讲到两大状态一个是降杯的状态一个是升高的状态我们既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降杯与他同死更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升高与他同活今日教会基要派教会，我们讲与基督一同降杯一同受苦多，这些也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重点应当更多的侧重到我们与基督同活与他一同征战，也在历史中一同得胜并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不光是讲这个真理的这个平衡性，而且还是要有侧重性所以说讲律法和福音怎么个平衡性呢律法是重点讲耶稣基督的降杯和升高怎么讲平衡性呢不光是讲降杯，讲这个升高，这个升高是重点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重点讲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那旧约是重点，为什么呢？那是耶稣基督和这个使徒们的圣经所以在讲到两种相关甚至相对的概念的时候，当我们讲其中的关系的时候理出其中的次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说35问的问题就是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前面讲的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那就是对耶稣基督位格的认识第一耶稣基督他是主主在新约圣经中出现的时候70%的时候是指向耶和华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耶稣那就是指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意思就是要耶和华是拯救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就讲了耶稣基督的位格，他怎样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之内同时他是我们的救主担任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所以说耶稣基督这个神人二性，他怎样这个上帝在肉身中显现他执行先知祭司与君王的状态到底是在什么状态下不光是在降杯的状态也包括在升高的状态他都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包括今天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他仍然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群羊的大牧者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与救赎的教义的时候我们首先讲到了基督的位格基督的职分现在我们开始讲基督拯救我们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 这两大阶段啊，一个是降卑，一个是升高。回答说，预计上帝永恒的儿子啊，所有弟兄姐妹，唯独耶稣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本来的儿子啊，这个我们在33位已经讲清楚，说并且永远是永恒的真上帝。所以哪怕在讲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升高的状态中，这个海德堡教会拿所代表的正统教会的信仰也始终强调第一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上帝第二耶稣基督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中他是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基督教这两大基要的教义，哪两大基要的教义？不是因信称义的也不是这个末世论的更不是恩赐了、教会了、律法了、福音了基督教的两大核心性的教育一个是一神论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第二个就是三一论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当然这个涉及到对耶稣基督的认定的时候又是神人二性。所以我们讲到大公教会传统的两个半的 dogma， 两个半的教义，独一上帝三一论三一论中也包括上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那半个教义就是在于赖恩得救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我们看到因着圣灵的运行自己取了有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为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上帝怎么取了人性呢？或者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他怎么道成肉身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直接的原因是因着圣灵的运行可以称之为动力因一会儿我们会详尽解释第二个方面，从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这个玛利亚的血肉可以就称之为直料因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动力是圣灵这个资料用的材料是玛利亚的血肉。然后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成为真正的后裔就是担任上帝子民的救主这就是目的因的。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我们就一一从经文的角度来进行解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上帝永恒的儿子同时也是永恒的真上帝这个方面相关的经文比较多大家我们就快给大家讲。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30节到36节也特别强调，在约翰福音的十章的30节到36节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所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圣说你们是什么，经上说的话是不能废的。若是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成为神，父说分别为圣，有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所健忘的话吗？说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耶稣自己宣告与父原为一原为一这个一就是指是同样的同一的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I and my father are one 是同一位上帝。 然后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争议就是啊，犹太人之所以啊这个啊找耶稣的问题啊，就说你是人啊，你怎么成是神啊？所以你就说了啊僭越的话，哎，这就是这个啊历史背景。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啊第三节啊，罗马书啊当然是使徒保罗啊在圣灵的默示下所强调的啊，第一章啊第三节就特别讲到。啊，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按肉体所啊，是大卫的啊后裔啊，所以和耶稣基督按肉体说啊，确确实实啊，就是有他的啊人性。但是在第九章啊第五节啊，第九章第五节就特别说，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兄弟兄姊妹，不管是福音书中的约翰福音，还是教牧书信中的罗马书。啊，不管是使徒约翰还是使徒保罗啊，都一直强调啊耶稣基督的啊神性本身。当然，在哥罗西书中啊有更清晰的啊阐释，在哥罗西书啊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又是为他啊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啊。所以说耶稣基督既是万有的创造者啊，也是万有的护理者啊，同时万有也是为着他造的啊，所以就是神性而言，确确实实万有是本于他啊，依靠他啊，归于他。然后在约翰一书的啊五章二十节啊，我们看到啊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有明确的说，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却将智慧赐给我们啊，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啊。这儿讲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同时讲到耶稣基督本身，这是真上帝，也是啊永生。这弟兄姊妹，在以上啊，不管是使徒约翰的见证啊，约翰福音啊，还有约翰一书啊，以及使徒保罗的见证啊，也就是罗马书和格罗西书中啊，都证明了啊耶稣基督本是上帝。然后我们看到，因着圣灵的运行啊，因着圣灵的运行是，特别是在啊，路加福音啊第一章的十五节啊，弟兄姊妹啊，当人拍耶稣传这个电影啊，路加福音对耶稣的道成肉身啊，从记载上啊，从这个序列上时间上啊，有比较详尽的记载。然后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啊，就特别强调说，一章啊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伏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啊上帝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天使临到童贞女玛利亚啊，说她要生子啊，但是玛利亚就说啊，我还没有结婚啊，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啊。所以说耶稣这个道成肉身啊啊，不是出于一般的男女的结合，乃是由圣灵啊直接做工啊，是一个神迹性的啊出生的。然后我们看到自己有娶了有童贞女玛利亚来的玛利亚的血肉啊而来的人性啊，这个方面圣经上啊多有记载啊，不光是刚才我们翻的路加福音啊，也包括在马太福音的啊第一章的啊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八章第一章的啊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说，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啊怀了孕啊，说是由圣灵感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啊。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啊是从啊圣灵来的，
这一切的事要成就，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承他的名为伊马内利。这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经文。然后当然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四节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加拉太书圣经新约圣经中著名的教育书卷除了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当然我自己认为以弗所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性的书卷。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四节，第四章的第四节说，既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确确实实是由女人是吗所生然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也明确的讲到耶稣基督从女人而生，和儿女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弟兄姊妹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或者亲自取了血肉之体，也就是我们海德堡教的问答所说的自己取了有同贞尼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所以在以上的分享中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上帝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一个神奇的出生这个神奇的出生就是由圣灵直接的运行不是来自男女的关系。然后讲到耶稣确确实实从同贞尼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第四点为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并不是没有迹象的并不是没有预告的，而是确确实实为要应验经上所记的话。然后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为大家选读。在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说，你受属满足与你列祖同居的时候，我必是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这就是上帝借着先知对这个大卫所说的话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他的国位也必坚定。所以弟兄姊妹上面记下第七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到大卫的后裔但是实际上大卫的后裔从所罗门的儿子开始，然后慢慢慢慢就衰亡最后犹太国以色列国都灭亡了所以从肉身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并不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确确实实从同贞尼玛利亚取得肉身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说这就是花开两朵隔表一致从犹太国来看那个大卫的后裔亡国了但是从耶稣基督来看大卫的后裔仍然是执掌王权的。然后我们看到在诗篇132篇的11节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中也有很多弥赛亚的诗篇 然后我们看到诗篇132:11就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是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大卫的后裔的时候啊，就是指上帝当初对大卫所应许的，我要是你所生的啊，坐在你的宝座上。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写到这个家谱其实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历史上的延续性保持这个预言及其应验。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当然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什么家谱，那就说明耶稣基督确确实实出生在亚伯拉罕大卫这个谱系之中的。然后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1:32这个方面讲的也是非常清楚1:32就说，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就说他祖宗或者说先祖大卫的君王之位到底给了谁呢到底给了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什么后裔。然后我们看到甚至在罗马书的1:3也都明确的再次讲到大卫的后裔然后我们再讲的说因同死里复活讲到第三节讲说关于我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什么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同着你玛利亚的血肉取了成了人性肉身，那是确确实实表明他是大卫的后裔表明耶和华向大卫所应许的立约的，我必是你的后裔永远坐在王座之上。然后我们看到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他与我们一样的性情所以这样他才能够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这个方面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2:7在腓立比书2:7说，凡到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是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希伯来书2:17也是如实强调，希伯来书2:17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说此处强调耶稣是和弟兄也就是和我们有着一样的性情，然后最后又特别强调这是他没有犯罪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10:15特别强调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这是他没有犯罪。在7:2627节明确的说，像这样圣洁无瑕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为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有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作为永恒之道上帝之子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他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肉身确确实实成为真正的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但是他没有什么犯罪。特别是希伯来书7:26-27我们需要思考这段经文讲，哪怕是大祭司也要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在教会历史上最可怕的就是那些为大祭司的为牧师的为主任牧师的好像我们每日没有犯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言语行为上心思念上都有得罪神不合乎神的旨意的地方。所以在希伯来书第7:26-27 啊，讲的哪怕是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啊，然后为百姓的罪啊献祭。所以每日不犯罪的啊，永远不犯罪的，一直不犯罪的啊，只有耶稣基督啊本身。这样我就从经文的角度啊，给大家讲解完了啊三十五问啊，耶稣基督啊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给大家啊讲到啊几点，四点啊。第一点就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通过圣灵直接的运行啊，在玛利亚的腹中啊承认啊，没有借助啊男人的啊性的交合啊，或者没有来自啊男人的种子啊，是由人性的玛利亚啊直接形成的啊，这个方面确确实实与众什么哎不同。啊，当然，我终极而言，我们也是从上帝生的，但是我们从上帝而生，我们是间接的啊，我们都是借助于啊生养众多啊，是啊父母或者是夫妻的啊交合而生，但是玛利亚的啊生耶稣啊，确确实实啊是与所有的夫妻不同，那是由圣灵啊感孕啊，直接在圣灵的大能下啊这个受孕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啊讲到，在希腊哲学中啊啊讲到一个任何一个事物啊，它都有四大要素。哪四大要素呢？啊，第一，目的因啊，比如说我们盖个房子，盖房子干什么？为了居住，哎，这就是目的因。那上帝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最终救拔出来，哎，这就是目的因。然后资料因，哎，到底用什么材料来做房子？啊，耶稣基督怎么取了肉身啊？从玛利亚，同跟你玛利亚的肉身取了人性，哎，这是资料因或者是啊材料。啊，第三个方面是形式因，啊，形式因就是要成为一个房子，啊，你要造房子。那耶稣基督啊，这个道成肉身啊，这个他本身就是啊神人二性啊，但是他是以人的啊样式啊出现在我们眼前。然后第四个方面是动力因啊，动力因就是有目的有材料啊，也想盖房子怎么办呢？你要有工匠啊，啊工匠动手才能够把房子盖起来呢。啊，耶稣基督啊，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之躯在那里啊，上帝要使他成为救主啊，上帝要使他道成什么肉身，那么怎样完成这个道成肉身的呢？啊，这个直接的原因啊就是圣灵啊，所以圣灵我们称之为啊动力因啊，所以说请大家在这个希腊哲学上啊，大家还是要补补课啊，最起码要学会啊任何事物构成的四大要素啊，目的因啊，资料因啊，形式因和动力因。然后第二个方面啊，圣灵啊，为什么需要由圣灵来直接啊做工啊，使得耶稣基督啊盗取了肉身呢？啊，这样关键在于啊，圣灵发挥中圣化的作用啊，使耶稣基督啊没有原罪啊，耶稣基督没有原罪，他才能够作为完美的献祭啊，看到神的羔羊啊。第二个方面啊，耶稣基督也能够圣化他人啊。第三个方面，因为耶稣基督啊能够完全的真实的见证上帝，传讲真理啊，一个有限有罪的人啊，不管是谁，不管是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都不可能完美无瑕的传讲上帝的什么真道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的这个圣化，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可信的。啊，第啊三个方面啊，就是说从耶稣在玛利亚腹中啊成胎开始啊，这个神人二性的合一啊啊，都是由圣灵达成的啊，怎么能够啊神人合一？啊，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奥秘啊，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达成的啊，所以说唯独圣灵啊能够做成这样的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然后从童贞女啊玛利亚所生啊，第一个就是啊说是真实的啊取了真实的啊人性，然后呢啊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或者大卫的后裔啊，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这要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啊，最早的先知是摩西 啊，摩西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女人的后裔啊，所以啊，耶稣基督从童贞尼玛利亚的血肉取了人性啊，确确实实是女人的后裔啊。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也讲到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伊玛啊内利啊。所以我们讲到啊第三点啊，之所以从童贞尼玛利亚所生啊，是因为应验了啊先知啊所说的话。然后从童贞尼玛利亚所生，那就说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时啊，在这个玛利亚的母腹之中啊，就已经是分别为圣啊，无罪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大卫说啊，我在母腹中就已经犯了罪啊，那个时候那个原罪啊，是否具有本罪啊？婴孩这个胚胎啊，到底多大啊，才有一种啊意识？啊，才有一种啊思想啊，这个方面我们也啊测不透。但是无论如何，大卫讲啊，我在母腹中啊就有了罪，就犯了罪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啊之所以从童贞尼玛利亚取得肉身，那就是在玛利亚的母腹中也是分别为圣的，也是无罪的。然后第五个方面是一个啊象征性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虽然从童贞尼玛利亚取得肉身。啊，但是他这个啊，有童贞尼玛利亚啊，这个受孕成胎啊，其实是完完全全直接的来自圣灵的大能。那么我们的重生呢，也是直接来自啊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啊第一章的啊，应当是啊十三节啊，我给大家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啊十三节。啊，使徒约翰就特别强调讲，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啊，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他是因圣灵感孕，啊，从童贞尼玛利亚所生，他就不是从啊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直接。由圣灵啊感孕，在童贞尼玛利亚腹中出生啊，也象征了啊，也说明了啊，我们属灵生命的重生也是完完全全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大能，使得我们啊出死入生。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啊主日十四中的第三十五问，我们要反复思考啊，耶稣基督怎样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尼玛利亚所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讲到耶稣基督是永远的上帝，也是永远的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儿子啊。但是他这个出生啊，啊，有四大角度来理解啊。目的因啊，目的因就是要成为我们的救主啊。资料因就是从童贞尼玛利亚的血肉啊取了人性啊。这个形式因啊，就是要使他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凡是与他弟兄啊一样，只是没有犯罪。这个动力因啊。就是来自直接的来自圣灵的啊大能。好，谢谢大家。